弟兄姐妹平安。好，如果你们关心新闻的话，那上周末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英国的王子啊哈里跟美国的一个女演员叫 Megan， 他们在伦敦的温莎城堡啊举行了一场婚礼。那 Megan 啊，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女演员，她是啊混血儿，她离过婚。那但是他们的婚礼上，他们的在主持、宣誓和音乐方面啊，有很多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突破了英国王室的许多传统啊，在婚礼而且现代时尚当中，还有很多明显的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因素，因为这个妻子是啊带有非洲血统的，所以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这哈里和 Megan 啊，他们还准备将他们结婚的时候收到的礼物和礼金都来用作慈善的事业啊。我想这件事情非常的不简单，因为这是突破了英国王室的很多优越感啊。因为当中他们其中邀请了1200位的平民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你知道他的哥哥啊，曾经当时在几年前他曾经邀请了世界上的很多政要来参加，所以他的弟弟的婚礼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对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在初期教会呢，我们也看到使徒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蒙神的保守和圣灵的能力，他成就了很多突破性的事工。那比如说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第二章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第八章福音因为教会的受逼迫而被传开到撒玛利亚，第十章彼得领受异象将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还有第13章安提阿教会开始差派先教士的先例，第16章保罗回应马其顿的呼声将福音传到欧洲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使徒行传第10章正是这些重要突破当中的一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9章32节到第11章18节，这总共有76段的经文。我当时挑选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么长，我只喜欢彼得这个人。后来发现所有人讲到都没有那么长的经文，所以我今天要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把这经文的重点信息能够吃透。那上个礼拜西西教会的我们母会的黄传道讲到了9章1到30节，讲到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蒙光照悔改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继续我们下面的内容。那是大家知道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因受犹太公会的逼迫，那些大多数门徒啊都不得不去其他地区传道。彼得那时候来到了约帕，我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一张地图哈。那彼得从神领受能力，他效法耶稣施行医治和使死人复活这样的神迹，他使以尼亚得医治，让多家从死里复活。那他当时在约帕找到了一个住所，这家住所的主人名字叫西门，他是个削皮匠。那削皮匠在当时是将死亡的动物的皮剥下来然后制成皮革，那么这在犹太人的当时的传统里面是一个不洁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多人都看不起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彼得摒弃了犹太人的世俗偏见，他没有顾忌，他不仅向削皮匠先讲福音，而且干脆住到他里面去，两个人成为朋友。这就是第九章这个9到32节到43节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第10章到第11章，他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彼得将福音带进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第11章呢，是彼得向使徒跟犹太人来复述第10章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就把重点花在第10章的经文上。那大家看到这张相片，是等一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哥尼流邀请彼得到他家中。你看看这个彼得后面，我们他看这里看到只有3个弟兄，他其实带了6位弟兄去哈。等一下我们来读经文的时候就会知道。那第10章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是一个一气呵成不需要太多分段的故事。那在本章里面有2个主角和2个事情， 如果把这两个主角两个事情如果知道了以后，我们基本上就知道这段在讲什么。那两个主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哥尼流，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讲到彼得领受主启示以后而有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哥尼流一家亲友的得救。那讲之前呢，我给大家一些背景资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该撒利亚跟耶帕，那这两个城市呢是古巴勒斯坦的两个海港城市。耶帕离这个撒加利亚在它的南方大概45公里左右，就相当于我们的乌伦到 downtown 这个距离啊。那意象呢，第二个就讲到生，等一下我们念到经文的时候有个叫生出。生出什么意思呢？因为古犹太人每天要祷告三次，那么生出就是下午3点，那几出还有五正是上午9点跟12点。那么意象呢什么意思呢？是神在人醒着和睡梦中用视觉和听觉来启示他的旨意。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虔诚人。那虔诚人就是旧约常将敬畏神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称为虔诚人。好，我们这有这些 background 以后，现在我们来一起来读经文哈。那我今天用比较新颖的方式我这里再一张图大家看看哈。耶路撒冷的西北方有两个城市，该撒利亚跟耶帕。那么哥尼流在住在那个该撒利亚，彼得在下面一个叫耶帕哈。大家地理上有一些的概念。那我的左手边那位是罗马军团的，就是哥尼流，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哈。好，那我们今天我的左手边我就当作是该撒利亚，这边是耶帕，中间是要经过的路，所以我是经过三部分。你们先读第10章1到8节，好吧？好，你左边一起来读，我看你们声音了。我们虽然人少，但是我们声音可能比这边更大哈。好，一起来。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多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好，继续。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耶帕去。好，现在这边。里面有，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3次，谁好，你们中间人多啊，声音大。这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他们说， 住，
你的酒席他们
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好，第一个主角就是哥尼流这个人。那哥尼流虽然是个外邦人，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为人非常正直而且善良。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哥尼流的生命特征有五项的特征。那我们从经文里面看，首先第一个，他是一个虔诚人，他的全家，他和他全家都非常的敬畏神。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非常的被犹太人的一个一神信仰所吸引。第二呢，他是个乐善好施心地善良的人。他常常呢，第三个，他常常祷告神。第四，在二十二节我们该念到，他是个义人。第五个，他为通国他的名声为通国所称赞。所以他虽然是个罗马军官，但是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那么他还是个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哥尼流一家的得救，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或者说是在神国度整个福音的扩展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这就是说，这不是记载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得救，而是记载的说将犹太人从犹太人福音从犹太人向外邦人的扩展这样一个事实。那第一个得救的外邦人就是哥尼流和他的全家，所以神拣选哥尼流这个家做代表，其实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其实就是因为哥尼流这个人，他是非常的敬畏神。那再我们再往下看，其实这位在神的面前都受备受尊重的哥尼流他每次他看到异象以后，他马上就付出行动。所以他一方面打发人去见彼得，另一方面呢就在家里就准备好，因为就是说将他的亲友都请来。这有没有一点像我们说要准备一场布道会让请彼得来做讲言这意思哈？那其实这个从这里面我看到，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读经祷告或者是灵修，我们也是要学习这个跟你有这样的心。因为我们向着主，我们向着我们的神，我们的心是敞开的，而且我们是信而顺服。所以只要知道主的心意，我们就全心接受而且愿意顺服。这是我们从哥尼流身上学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彼得这个人。那大家从经文里面看到，在第二天的时候，在午正的时候，因为那个路程45公里要走，大概要走两天，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在午正的时候，彼得在约帕的住的地方就到房顶上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彼得就饿了，这时候他就焚油向外我这里有一张图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焚油向外的图那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饿了，那他就看见天上的异象。从异象的设计跟当时的信息可以肯定这是神给彼得一个带有属灵挑战的一个异象。那彼得在异象中他看见天开了，有一个物降下来，那这一个物降好像一块大布，那这物件就像好像皇顶当中一块布其中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大家知道这里好看是有昆虫，上面还有一只小小的鸟，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有看到所以而且天上还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这异象我想我刚刚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这其实这异象是我们旧约里面利未记食物圣洁的条例当中圣跟俗的之分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不是什么都吃的其实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里面他有记载说什么东西可以吃呢，就是要符合下面条件，走兽蹄分两半跟倒嚼的，还有水里的动物有刺有鳞的大家知道我是搞心血管，大家知道有刺有鳞的胆固醇什么不高，对不对？没刺没鳞的就胆固醇很高大家这是一个信息还有昆虫有足有腿可以奔跳的。那彼得从这些传统里面有这些传统在他里面，所以现在主要改变他，要借着异象来启示他。那我现在让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我去年在上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这个老师给我们一个图，我在预备过程中我突然觉得非常好就让大家看一下好，如果你对旧约利未记的话熟的话，我想这答案你就会看他说 这个小花厨房，这是我们的老师啊，他说他预备了下面来餐点，那么你用利未记十一章丰富为洁净，以色列人可以点吃的菜，如果你到外面去可以点吃菜哈、哦，这里面有什么？有台菜、港菜，还有泰菜，泰国的，还有中餐。那我想你们觉得哪一个以色列人可以吃啊？台式三杯兔肉几手有没有？没有啊？哦，有人了、啊。港式龙虾捞面呢、啊？哇，有人啊。第三个泰式西刷凉面，好像都是只有一个两个人，其他人呢？华西街蛇汤是哪一个？好，也有人哈。最后一个有没有江浙来的？江浙东坡肉，哇！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哈都是两个三个，可能你从哪里来就点什么菜啊。好，我今天没有时间在我们讲这个，但是正确答案是什么？泰式西刷凉面。好，大家知道西刷是吗？有腿又蹦又跳的哈，等一下你们回去看哈。所以这张信息，所以其实啊，这是一个实验课，神让彼得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没有犹太人跟什么外邦人之分，所以也没有圣跟俗之分，这就是神给彼得这个意象所包含的意义。那个要是我们中国人说，哇，这么多东西我通通吃啊，来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除了桌子不能吃，我其他通通是可以吃的。好，那在这里我们有很关键的点，就是我该提到，不是说可以吃跟不可以吃的问题，而是说主洁净以后你就不可当着俗物了。所以主不是要彼得去吃不洁净的食物，而是让他知道神所洁净的我们就不可以把它当着俗物。那个这个意象为什么要重复三次呢？是不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要跟他说三次呢？其实不是啊，其实这个重要的事情呀，要说三遍，所以跟他说了三遍哈，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哈，人的成见有时候是很强的。彼得在脑袋里面很多成见，他觉得那个是熟的，那不洁净的，我不能吃。所以如果不是圣灵特别的工作，或是我这个人肯被主来破碎的话，我们是不容易改变成见的。啊，我曾经在康罗的啊医院工作，啊那时候常有这个从汉斯威尔的那个监狱里面的啊一些犯人送到我们医院来做手术。那当时我有个成见，因为我在大陆长大了，觉得那个被关到监狱里面都是坏人，甚至我脑袋里面觉得那些人一看就是跟我们的人不一样，就是坏人，可能电影看太多了。可是我去跟他们就是交谈的时候，发现其实他们长得跟我们也一样，有些还长得挺帅的。但是我当时这个很多年以前呢、啊，我去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赶快缩短这个 interview 跟他面试的时间，赶快弄完赶快走。但是后来我在主里久了以后，我就发现其实神不喜欢他们所犯的罪，但是这个人是神创造的，我们要爱他的什么？要灵魂。他们也是需要得拯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神来破碎我，让我一些成见能够被神来改变。所以到最后我再去面试跟他们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慢慢就改变了我心中，我去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当作一个人啊来面试，跟他们甚至握手啦，有时候还问一些东西，问他家里一些情况啊。我觉得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这样一些经历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刚才讲到了哈。那彼得在大步收回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所看见异象是什么意思，因为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呢、啊，他已经来到，而且圣灵进一步跟他说话，所以他毫不犹豫就跟了上去了。那虽然彼得不知道这异象的什么意思呢，但是他没有固执己见，胆怯不前，彼得就抱着什么边走边瞧的态度，看看神在下一步要做什么。像今年我也是啊，我的大女儿从大学毕业，哦，其实她很门神的保守，她面试了啊10个 interview， 其实都接受她了。就我们家4个人，她自己决定要去哪一个学校，我觉得她要去这个学校。就我太太王林，她觉得她要去这个学校。我的小女儿就比较聪明，觉得就看她自己的什么意思。后来我们在里面这么好的一个事情，最后 一家人为这事情有一些甚至本来是很高兴的事情，后来这个在选择哪个学校的事情大家有不同的看见。那后来我们就要在里面就说在这里大家看到要如何明白圣灵的带领。那我觉得里面就有几件事情，就是把这事情放在祷告当中。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借着周遭的环境，他的同学还有他的属灵的长辈来告诉他你要选择哪个学校，然后圣灵的提醒。那最后一点呢是什么？还是神的话语。所以感谢神啊，借着这几点，最后我女儿她就从当中能够明白圣灵对她的带领，最后她选择她想去的学校。所以我就借着事情跟大家分享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确实要从这几点去一起来看哦。那后来彼得就明白了这个意象的意义。那我们因为这一节经文啊，基本上我们读的话大概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我还是要将这经文读完。虽然我们今天信息比较长，我们还是要读完。那好，我们今天还是这边来读第四幕，第24-3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又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敬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哥尼流说，前四天的时候你们祭奠了，你当打发人咬约帕去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他。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好，第五好吗？第五幕大家一起读。行义的人都是为主所悦纳，万有的主和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那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仅把他挂在木头上。神叫他复活，不是显现我，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通乎我们传道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好，第六中间最后一幕，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阻止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而且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他们说方言赞美神。所以哥尼流家这个事件啊，是不是有点像外邦人啊？我们在第二节看到圣灵降临在犹太人身上，那这里有如外邦人的五旬节，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转捩点。那所以王使彼得就点头了，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接着可以往下看，这彼得在讲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神不偏待人。第二个重点讲什么？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教会现在也在做珊瑚，其实珊瑚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还是耶稣是什么？是谁？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受死，最终什么？他的复活，这是福音的最重要的地方。那这里讲到最重要，就是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下面第43节，一二三，凡信他的人，多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经文的内容，但是其实发生在1900多年前。哥尼流家的事件，它对我们这个现代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重要的重点。其实它真实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强调自己的优越感，而看那些以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还有一些什么性别社会阶层不同的人。那前不久啊，我再次看了一本书叫《疾风烈火》，我相信在座可能有人看过哈，英文叫《Fresh Wind, Fresh Fire》。这本书呢，描述了纽约布鲁克林的会幕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极其困苦的教会，困苦到什么程度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坐的这个凳子啊，牧师讲到的时候，这凳子突然塌下去了，窗户全是涂鸦，黑黑黑的。它是处于纽约最令人沮丧的一个地方，教会里面一堆绝望的人，满是什么酗酒的，还有单亲罪犯的家属，靠社会救济金过日子的人。教会外面呢，无家可归，吸毒、妓女、皮条客到处游走。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神借着他忠心的仆人叫 Simbala， 跟他夫妇一起在那里做了兴起他的教会，神了很多神迹奇事。30年前，这个教会大概只有20几个人，但是今天这个教会已经有6000多人了。所以你在他在书上总结，如果你去看他这个教会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他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对世上的灵魂有强烈的负担，他不用世人的眼光去看这些处于社会很低层的人。第二个，他们靠圣灵行事，所以将很多最终能够将新鲜的生命能注入到那些在世人眼光中看似完全没有希望的这样的生命当中。那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用他们的什么回到膝盖的功夫里面，因为他们常常横切的祷告神，所以祷告就带来复兴，复兴呢最后更成就了更多的祷告。他们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阿们，他说，如果没有祷告生活，我们就不是新约教会了。这就是这个教会为什么取得突破的原因。我在这里分享一个事情哈，我们教会有个英文堂的弟兄是做维修的，那他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说，他有一次穿着他的工作服就是一个普通的 T 恤，上面插满了各种笔，然后甚至有一些简单的这些器械，那么还配搭了什么有油腻的这个裤子还有靴子。他因为在早上被人家泼去修理，所以他就后来就参加了这个美国教会的主日敬拜。那后来这个教会的一个负责同工跑来告诉说，他说，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但是我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能够穿，不要这样穿，否则你就不要来了。他这句话非常伤到这个弟兄的心。后来这位弟兄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嫌弃他。后来知道他这个失业，然后医疗保险会很贵，那么我们教会有个姐妹还在网上发起了救助的这样一个募款的行动，那么不少弟兄姐妹慷慨解囊来帮助他，甚至我们教会还用了母会的慈善基金 为他申请慈善的补助。所以这位弟兄他就非常的感动，他主动要求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灵自己亲自做工，然后他在我们教会，后来就在我们教会主动去看到我们教会有需要维修的，他就去维修。到最后来他就礼拜天他自己穿上整齐的西装，打上领带，而且早早就来到我们教会来做这些义工，然后也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做发单张。我真的从这位弟兄身上，就结合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我就看到当神的灵进到人心中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其实这是不是人叫他去改变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上帝的作为。你知道北区教会地处这个休斯敦最好的地区，大家同意不同意？因为我前不久在微信上收到一个我们无论被评为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前十名，我想应该是第六第七名，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罪不会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罪就能够迁移，说我住在这地方，我身上的罪，我所有不犯的罪，我就能够迁到那一些我认为是比较肮脏、比较落后、比较无可救药那些人身上。不会的，照样的在我们北区，在我们这无论这个地方，也是存着不义、邪恶、贪婪、竞争，甚至婚外情的事情。更大的罪是什么呢？更大的罪是我们的心很硬，就是我们骄傲张狂，不认神。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最大的罪。这些罪呢，从而导致我们生命、个人生命的贫乏，然后呢，家庭关系紧张，婚姻甚至出现红灯。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甚至来教会一段时间，我这里先说姐妹有些姐妹生命很大的成长，但是她有一点，就是数落先生的这个本事没有什么改变。那么先生呢，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就像蜜蜂一样围着这个花 在飞来飞去转虽然这花有时候不太喜欢，但是也 还蛮好的，觉得你最好这样我很舒服。可是结婚以后这蜜蜂怎么不见了？有一天下班做了头花，然后 在先生面前，先生就是问他某某名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走过来，先生我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先生怎么说啊？你没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太太非常的伤感。真的，我们有时候先生在结婚久了，我们心里那个爱心我们对太太的观察，我们真的是失去了。所以我这里要提醒弟兄真的提包括我自己我们真的回家好好看看我们的太太，最好知道他今天没有长一个粉，明天长了一个刺这就是我们关心太太最好的方法。姐妹们说好不好？你看 OK， 那我们先生是不是也要这样做改变啊？先生们说好不好？非常好，我会为以勇这样的这个信心感谢神。十几年前我自己也是一个生命没有长进，不读经，不祷告，常常来爱来教会就来，不来教会就找个理由不来的一个冬眠基督徒，以致我的婚姻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最近我的妻子跟我透露了十几年前她的一个祷告，我真的是前几天才知道。她怎么跟我说呢？她说她当年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实在是忍受不了我的婚姻了，和他离婚我不敢，你就让我被车撞了回到天家好得无比。还好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后来因为我参加夫妻爱营跟灵命晋升会，生命经历了圣灵奇妙的工作，神挽救了我的婚姻。所以今天当我看见我们一些北区的一些家庭，我这是很说真心话北区一些家庭一些夫妻关系一些婚姻陷入了困境，甚至亮起红灯， 求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就像上周黄传道讲的，让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黑暗能够 被神的大光来照耀。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这颗顽石如果能点头，你就能真正享受神设立福音的美好。我非常感动，前上个礼拜有个姐妹分享说，这一年多来神借着各样的苦难和遭遇来磨练她，装备她，以致她被圣灵的火熊熊点燃。最近因为妈妈生病回国，她不仅不因为妈妈生病而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反而努力地传福音。他在回去的时候，他很知道这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他在微信上设立了一个祷告网，叫我们有大概十几位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结果你知道吗？他在回去的这三周内带领了四个家人来信主。不仅如此，他还刚带领信主的家人借着跨洋的这个视频加入到小组的敬拜跟圣经的学习，和他让他们能够享受在地如在天的这样一个天国的日子。这个事情非常的 touch 我啊，我就想到这个事情真的是跟我们今天学习的哥尼流人，哥尼流这个啊百夫长带领他的家人来预备听主的话。1900多年前，彼得和哥尼流他们经历圣灵的带领，今天在我们北区还是在一样在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难道你不想有这样的经历吗？我非常郑重的也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共勉，属灵的事是没有侥幸的路，属灵的事是没有便宜的路。我们真的要将我们天然的十字架拆毁，我们真的要将我们天然的十字架天然的人被十字架破碎，我们这样的生命才会有突破，我们才不至于陷入困境当中。今天谁是你生命当中的还术人呢？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高学历，很多 PhD， 种种的头衔，这些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骄傲，让我们有时候会爱去爱这些人，而不会去爱其他一类的人。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爱教会的每一个人？有没有爱那些蓝领的阶层？有没有爱那些说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这些同事，或者是我们的邻居？你有没有跟他传过福音呢？其实我们身边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他们迫切地等待着能够像彼得一样突破藩篱的彼得，更多的你和我来向他们传福音。你是否愿意跨出你生命当中的某个门槛，突破个人的成见来见证主呢？学习彼得怎么样被主生命被主来扭转，从一些犹太人里面狭隘的个人的成见里面被提升被扩大，能够让我们更勇敢地向万民来传福音。今天你听完这个信息，你也是否愿意本着神的心意去冒险，在个人生命上有所突破，在传福音、关怀拓展和承担教会的领袖的职责上，以行动去完成神所托付在我们北区的工作呢？彼得是新约圣经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加利利的渔夫，然而经过3年多比这个多的训练，彼得就成为什么耶稣门徒训练当中最好的校友了，成为领袖。他的生命有非常浓厚的戏剧性，他很多彻头彻尾的人性，还有他显而易见的软弱，还有钟摆一样的极端的表现。比如说呢， 他在什么科西玛利亚挥刀复位恩师，在众人面前三次不认主，让我们很容易就认同他。今天我们教会，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有时候我的性情也很像彼得，所以彼得能够点头，这个和王室能够点头，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很多彼得也一样能够学习彼得，学习哥尼流，在生命当中有所突破。好，我们邀请敬拜团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敬拜诗歌。
谢谢天杰长老的信息，请大家再次站立。